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大家好。今天我又把东明请回来了，东明你好。
蒙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我们连续好几周在这里讲出去玩的事情，因为现在是夏天嘛，啊，
对，暑假的时候。
对，而且又到了星期五了，我们可以讲一些比较轻松的题目。上次我们讲到一些很漂亮的地方，啊。
对，
今天想和听众朋友换换口味，因为东明，我们都在德州待过不少日子。
对，
你如果从德州向西开车往加州去，
就是沿着那个十号公路是吧？
哎，十号就可以了，
一直贴着边儿，然后贴
着
那个边境什么也没有，全是平的。
你讲得很对，什么都没有。
嗯，
是不是？你非常非常容易走迷路。这块地可以说是天险，我们是住在这个天险的东边，天险的西边啊，已经到了加州海岸了。这么大一块地，那这块地到底应该叫什么呢？你要说它沙漠呢，又跟我们传统观念的沙漠不太一样。
对，就是讲这个沙漠，说是沙漠，其实去看了不是那个沙子做的沙漠，而是这个很多的很稀疏的矮矮的灌木。然后
或者把它叫做实质沙漠，但是你带小孩去动物园看，去博物馆看，你就晓得美国人在英语里面把这样的地都叫做 desert。
对
啊，所以我说你可以称它为实质沙漠，而不是说沙质沙漠。沙质沙漠是像中东那个地方，
是不是有个更好的名词就叫旷野啊？
一点都不错，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常常会读到这个名词，就是旷野，旷野。
嗯
啊，无论是旧约新约都会不断的读到旷野。那听众朋友，你如果想知道旷野是什么，你就开车往西边走。
就是非常广阔的野地。
对，非常非常广阔的野地啊。那尤其你如果可以离开这个洲际公路啊，四线的大道都是隔开的，你不但与对面的车辆隔得很远，你与周围的环境也隔得很远。因此你从洲际公路上无论看什么东西啊，是有点雾里看花的味道。你要是能够穿到小路上去，到这个旷野里边走啊，你马上就开始有不一样的体会了啊。就像上次讲，我们去玩了一些很漂亮的地方，
嗯，
可是我在美国这么多年，其实美国风景留给我最深刻印象的还不是那些漂亮地方，是什么呢？
这种旷野，
就是这个旷野。
其实这个蒙哥啊，我跟你讲啊，旷野啊，就像德州这样的，跟我小时候长大的那个嘉兴啊，挺像的。
你在哪儿长大的？
我是在这个东北大平原上啊，长到17岁，然后上大学出来。
哦，真的
啊？对。
哦。
那个到了美国之后，这边美国朋友就喜欢问啊，就说你哪儿来的？然后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很大，他们一般就是他不会问你说你是中国来的就算了，他会问你。就是中国哪一块啊，哪一块来的。然后我说东北呢，他们也不太清楚，我就告诉他们说离西伯利亚很近。然后他们就哦，我知道了。你像我小时候啊，那边就是完全是就是那种平的，就像旷野一样，然后整个天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比喻叫做像大馒头一样。
大馒头，天是个大馒头。
对，盖着，然后这个地呢，地呢就是这个馒头的底儿。平的，
你们住在馒头里边就是了。
对，然后你向东南西北四处看，就是这个大馒头这个顶，没有任何障碍物。这样，
那你这个地上是什么呢？
在我家里面住的那个区域呢，其实都是盐碱地。就是、
哦，你们都是盐碱地啊？
对，它就不长庄稼嘛，然后就实际上就什么也没有。实际上就是在仅仅100多年前都没有人住的。
那你们是被下放过去的还是怎么？还是你们是啃过还是逃难的？
是去建设祖国去了，跟着父母。
哦，建设祖国去了，哎，伟大伟大。
因为在那儿发现了石油嘛，然后后来就这个从全国各地的东南西北的所有的省份就 往那儿派人去，就在短短几十年之间呢、啊、就这么一个一两百万人的这个大城市就这么出来了。
那是什么？那是大庆油田吗？
对，就是那儿。
哦，就是那儿。而大庆油田到底靠哪儿啊？
它在这个哈尔滨，就和这个齐齐哈尔之间。
哦，那这样就有数了啊。
对，你像齐齐哈尔就已经快到这个中国和这个俄罗斯的边境了。所以我就特别爱讲这个一马平川这个四个词儿啊，因为第一印象非常深，就是那样的，一样一个旷野的感觉。
但你这个盐碱地是不长草？
它也长，就是长那种很就像长灌木一样的，很稀疏，然后很矮，然后很不是那种郁郁葱葱的，而是很干，然后叶子很
枯黄枯黄的，
很狭窄的那种，对，
是，
就是对。
它也长不高。
啊，肯定长不高。
是稀稀疏疏的，这里一个那里一个。
对对对。
那地上有石头吗？
没有，就整个就是那种盐碱地，就是也没有山、没有任何东西，就是土壤。
嗯，
然后
它这个地裂不裂开的？
一般它不会太干旱，要是干旱的话就会。它有很多这个像湿地哈、有点像类似于沼泽地似的。就是我们那儿叫水泡子。不大不小的这么十几二十平方米的这种水啊，就是这样在那。那样一种环境。
那这种水泡子它这个它长草吗？它会长树吗？还是它是盐水？
是淡水，是淡水，
是淡水，
它是下的雨，然后积在那儿的。但是这个土里面它含着这个盐和碱分的成分要稍微高一点点吧，可能也不是非常高。但是呢，它就不适于这个，
不适于耕种了。
对，一般的植物的生长。
你小时候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就是看着那个城一天一天建起来，还是怎么样？
就是那个城啊，它不像这个。中国的大多数城市都是聚集在一起。我们那边的城有点像美国的这种城。
哦，真的。
非常分散，就这一个区那一个区。然后区跟区之间呢就可能要开车要开四五十分钟，挺远的。但是我还是看到就是从我小到大吧，这个变化反正是日新月异，也是总是在建设起来的。
美国西南部的这个石质沙漠啊，它和你形容的地方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它有很多的秃山跟石头，然后呢有很多的干沟，这干沟一下雨的时候就可以成为流量相当大的河，那个暴雨一过去呢又干掉了，它的植物可能也比你小时候长大的地方要稍微多一点，种类也多一点。因为这块地实在是太大了啊，若不是有美国政府替你开好的路，那你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身在何方啊，
对，
你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啊，一点都不讲夸张话啊，你如果开这个小路的话，那你是几个小时看不见人烟的，真是看不见人烟的。这西南部的这个大沙漠，这整块的地方啊，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荒地。
圣经上叫做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
哎，一点都不错。我第一次开车，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我第一次开车到这个旷野里面去，经过的时候，那就是这几个字是不断的出来。而且他把它称为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什么叫大而可畏呢？就是它大到一个地步，就像你说的在馒头里头，对，你不知道你到底在馒头的哪里，你往哪儿走好像都是一样的，你也觉得你走不出去，那真是要不是有那个公路的话，你在里面要开始害怕了。以前的人还没有很好的胶鞋啊皮鞋啊，自己编个草鞋，你在这样的地上你怎么走啊？那最出名的这种毒蛇啊蝎子啊都在那儿，你说你到哪里去找水啊？那你看的四处就是秃山，太阳下山的时候，它只要一落到山背后，你天上还是亮的，地上就开始暗了，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找地方住宿，你怎么办呢？听众朋友，尤其你是基督徒，很多人喜欢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看看，那你所看见的东西跟当初是很不一样的。那耶稣假如诞生的话，他应该是在个马槽里，是不是一个在个马棚里，在个牛棚里？所以你去那儿，他已经给你盖了个小教堂，他说这是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对不对？
是吗？还有这样的，他们可能也是为了开发
有啊
旅游景点，可能是、
哎、升天的地方，他也给你盖了个教堂，对不对？讲好听点是个教堂，讲不好听点有点像个小庙，因为这种东西实在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不过真真正正要体会圣经啊，其实你不如到这个，就不用坐飞机这么远，对，就到这个西边的旷野去一趟。
你看到那种旷野里面啊，因为我虽然说小时候长大这个跟你说的这个美国的这种感觉还不一样，
嗯，
但是我是真正是知道那种宏大的那种感觉
呀，
就是那种大而可畏的那种感觉。平时你看一个在一个大城市啊，
嗯，
这个灯红酒绿的，车水马龙的，
对，
你就忙碌来忙碌去，但是你到了旷野以后，这些就全都没了之后，
对，
突然就好像能够听见心里面的声音了，或者是听见这个就是好像很微小的声音能够听见，
嗯，你把车子停下来，因为你确实有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停下来，然后也没有别的人啊，也没人管你，你再去想想圣经的话，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说在旷野里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光读圣经你就不会想到这么多，你把这句圣经你带到这个旷野里面去，你下了车对吧，
嗯，
你说神现在要在人间做事了，他从哪里开始做事，哎，大家都住在休斯顿，他怎么跑这儿来了呢，那旷野里有声音，你去喊喊看，
对，
你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哎，不管你用什么语言去喊，他连个回声都没有，
嗯，
他连个回声都没有，什么叫做无力感呢？假如你是施洗约翰的话，你往那一站，你往那一喊，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无力感了。神在人间做事，居然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个旷野的声音，
对，
这么小，这么简单，难怪所有的人在忽视他，对不
对？
可是你再想想，单说施洗约翰这个人啊，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不太晓得什么叫施洗约翰，这是旧约里面预言的，在基督
对来之前的时候，
哎，基督来之前，也就是旧约所有的先知最后一位，他要引进所谓的新郎啊，引进基督，他是介绍基督给世人的。
对，
那这个人呢，圣经这样形容他，他说他住在旷野，心灵强健，他吃的是蝗虫野蜜。
对，
同样的，听众朋友，你下了车到那试试看，你带你家的小朋友，你就预备了帐篷，预备了水，好了，你说咱们今天就在这里搭个棚子，在这过夜吧。你小朋友马上问题就来了，这怎么可以啊，这热死我了，我晚上冻死我了。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孩子从小就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嗯，
那他不像你们大庆油田啊，有英雄好汉从四方八路来，是吧，他是一个人长在那个地方，可是圣经就称赞这样的人，说他什么心灵强健，当神要引进基督的时候，他是选择这样一个环境，
嗯，
他要一个人从这样的环境长大，
嗯，
然后城里面有多少的道路都已经修直了的，你为什么不去，你要在旷野里面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嗯，我大概两年前的时候吧，回国去一次。
嗯，
待过三个礼拜吧。
嗯
嗯，就临走从北京走嘛，那个时候就是晚上都一两点钟了，我
嗯
也没怎么睡，我就在那个旅馆呢，从那个窗户看着外面这个街道上的行人啊。
嗯，
国内啊就不像在美国，就一到晚上这个十点钟就没人了。
那边晚上还热闹的，
整晚上都是有人的，
嗯，
尤其是一两点钟的时候是最热闹的时候，
叫东方的大都会，就是这样的，
那个，车来车往的。可是我就想着就是像旷野似的那种感觉，这么一个偌大的城市啊。我记得这个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歌啊，唱这个歌词啊，就说
怎么讲，
他就说这世上像有好多人墙，
嗯，
然后既同行却听不到心里想，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是另外一种旷野，每个人大家都自己在忙着自己的事情，
嗯，
然后比如说老同学聚会的时候呢，就是哎，看这个这几年谁赚了钱了，发了财了，
嗯，
那个
谁出了名了，
对，发了财的那个人呢，他就会这个态度很从容自信啊，
嗯，
跟同学聚会的时候，
嗯，
如果要是
还教你两招是吧，
对，然后谈很多生意经啊什么的，
嗯，
混得不太好的就会，原来记得同学那个上学的时候是很活泼的，然后这个同学聚会的时候就会比较沉默，
郁郁寡欢，对
对对，同时呢也都很忙碌，却不知道在奔着什么目标去忙碌，听不到心里面的那个声音， 没有一种心灵上的那种交往。
嗯，
对，真的就是像是隔着很多人墙。你说这个北京的路大不大，宽不宽啊？
嗯，
但是哎，反正就是你一说这个预备主的道，修之主的路，让我想起这件事情来。
讲这个其实是很对的。
嗯，
很多人回国都有这个体会。我前几天跟安德还在谈这个事情。
嗯，
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对不对？那我们的感触，尤其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感触还不是说乡音未改鬓须催，而真正那个感触就是说我不一样了。我当我再回来的时候，我看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我知道我是一个属神的人。
那种感觉不是说好像觉得就是自己高人一等的那种感
觉。哎，对对对。
如果要是能够用语言来表达的话，
嗯，
真的有一种那种心碎的那种感觉。
主耶稣不是讲了吗？嗯，他说你们要进窄门。那个窄门呢，找着的人少，是引到永生，
嗯，
但是另外有一个引到灭亡的，那个门是不用找的，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所有的人都在往那个方向去，他们把这个叫做大都会啊，但是我们会有一个很强的孤立感。
前两天这个二山子讲，就是说，
嗯，
他就打一个比方说，发大水了以后呢，然后，
嗯，
很多人呢都在水里面游泳啊，
嗯，
然后来了一个船，他就上了那个船，然后他就拼命的想把手伸出来让别人也上那个船啊，
嗯，
哎呀，就是，
所以你就会开始觉得，哎呀，圣经里面旷野这个角色啊，真的是相当特别。我们和听众朋友举的一个例子是施洗约翰在旷野呼喊。所谓耶稣这个福音对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嗯，神把它摆在旷野里面，像是一个被风一吹就散掉的声音，他就偏偏不把它摆到大城市里面去。圣经甚至明明地说，耶稣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那，
嗯，
你也可以说，神跟人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人认为自己住在城市里，神呢，
嗯，
开始做工，一定从旷野里面做。他不是故意要让你不知道，而是说我们人生一切的东西，
嗯，
一切的繁华对神来讲那像旷野一样荒凉。
对，
可是反过来说呢，你如果在旷野里面长大，你反而容易听见神的声音。
其实神呢，啊，一开始的时候造人啊，他也不是说把我们放在旷野，对吧？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面，那里面有各样的果实，有，但是犯了罪以后，所有的这个目标啊和方向就全都变了。
嗯，你讲得很对。因为你看我们已经在节目里面讲了好多创世纪的事情，那人一犯罪被神从伊甸园赶出来之后，
嗯，
那个地方你已经可以想象了啊，就是神跟亚当所讲的啊，地要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必汗流满面才能得食，
对
不对？你要从地图里面得吃的。他甚至后来跟该隐说，你种地，地不再为你效力，是非常辛苦的。你马上就可以想到，这个伊甸园之外就是所谓的旷野，在这个旷野里边，
嗯，
你已经可以预期了，就像是对现代人说的预言一样。
对，
当亚当的儿子该隐杀了他的弟兄之后，他离开神的面，他在旷野里面所建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一座城。
对，
人在旷野里面建了一座城。我们如果在城市长大，觉得我们整个的世界就是城市啊。
对，
可是你从天上看，或者你开车出去看的时候，不，整个的世界是旷野，不过你稍微在里面盖了几个城而已。
对，
对不对？
对，
那这个荒凉啊，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觉得好像城市才是真实的，旷野是假的，其实是反过来的。旷野才是我们人生的实情。
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啊，这个宽阔的一环二环三环的这样的，反正听到的这个看到的都是这些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这些，嗯，
北京人讲这个一环二环三环，就像休斯顿这个 610 啊八号啊，这个东西是不是环城公路还是怎么样？
嗯，对，就是这个一环啊，嗯，一环就是所谓的
最里
边，就是紫禁城的那一圈，
是
那个墙叫一环，我想是，
哦，
对。二环呢就是这样辐射出去，什么金融中心啦，CBD 啊，所以它就是从新加坡学那个概念，就是什么商业中心区，
嗯，
等等。但是这个神做事情啊，总是 先把这个人带到旷野，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人生的真实的光景。
对对。
然后你看这个，无论是以利亚啊，神用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话，还是主耶稣那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啊，
对，
都是在这个旷野里面，主耶稣当时就拿着那个饼望着天祝福，然后把这个饼掰碎，然后分给5000人，大家都吃得饱，而且最后还剩下很多。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的这种荣华富贵的时候，这个心呢就更加的偏离神。
你讲到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事情是蛮对的，因为那一段记载啊，我们一般比较注意这个神迹本身，可是你要是稍微看一下它的背景的话，这件事情之所以会发生，那就是因为城里的希律王把施洗约翰给杀了，
对，
他把他给斩了，他把神旷野里的声音给扼杀掉了。希律王是一个非常淫乱的人，他把他兄弟的妻子夺了过来呢。哎，你别看人住在城里，还在宫廷里做王，好像他听不见旷野的声音。当他犯罪的时候，旷野的声音就来定罪他。
对，
施洗约翰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哎，他马上就听见了。人在城里啊，旷野的声音能让他睡不好觉，那听见了怎么办呢？悔改吗？不，他反而把他抓起来收在监里，下到牢里去。那有一天希律王过生日，他弄来的这个妻子名叫希罗底，希罗底的女儿就跳舞给他看啊，他心里面欢喜，他就跟这个女孩子说呢，你要这个国的一半呢我也给你，无论要什么我都给你。但你可以想象这种舞不是什么好舞了啊，恐怕都是充满色情的这些东西。那个女孩子受她妈妈所使，就跟她说，你去把施洗约翰的头拿来给我。你看见了没有，在城里过生日，又吃又喝又跳舞，这个离开旷野非常远了。可是就算是这个时候，人难道真的听不见旷野的声音吗？那个旷野的声音还在定罪这些犯罪的人，你就知道神的作为有多厉害。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就晓得一个诀窍，如果一件事情你常常想起来的话，我是说过去那些犯罪的事情，对不起人的事情，甚至连你最开心的时候他都还会跑到你的眼前来的话，让你不得安宁的时候，你得晓得啊，那不是因为你记性太好，那是因为神在提醒你。你在城里可能把它忘了，神在旷野里，那个神从旷野里提醒你的声音却是永远不会断的。可惜啊，我们所做的决定往往和希律王一样，他只知道把那个旷野的声音扼杀掉，其实你把他的头斩了，他的声音还在。
对，
直到今天仍是这样。当时希律王就派人去把施洗约翰的头给斩了，放在一个盘子里，应该是拿过来，这个女孩呢就拿着个头拿去给她妈妈。你想想看，这是我的女儿也十几岁啊，她要一个死人头，还把这个死人头捧在手上拿给她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其实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城市与神所要做的事情那是多么不相容，人间的文化，我们人要做的事情跟神所要做的事情那个差别是多么大。这个事情一出来之后，老百姓都害怕，那个时候老百姓住在城里面呢，他们能够感觉到这个城不是自己的城，这个国家不是自己的国家，因为是王在罗马人的手下，这个希律王是罗马人分封的王，
对
不对？所以他们心里面就有极大的恐慌、害怕、彷徨，不知道明天将要怎么办。
对，
那这时候耶稣听见这事，圣经就说他就独自退到野地里去。
对，而且
他不是要特别去做什么，他也许就是要进去祷告，总之他一个人就独自退去了。
对，
百姓听见这个事情呢，就从各城里，从耶路撒冷各城里都出来到旷野里面去找耶稣，
去跟随他。
哎，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圣经的话实在是有意思的啊。基本上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这个题目，你千万不要以为什么是基督徒，就是住在城里面，信主了之后呢神给你更多的福气， 让你从一楼搬到二楼，从五环搬到一环，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嗯，
基督徒是当你看见这个人生的本质，你看见人的败坏的时候，你能够从我们从前所经营所建设的这个城里面出来，出到旷野里面去寻找耶稣。
嗯，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寻找耶稣找得到找不到呢？肯定找得到，找不到就麻烦了。常常有人说我找不到神了，我找不到神。哎，一掉到困难里面他就找到神了。其实神一直都在那个地方，
对，
只是他从前没有真的出到旷野里面去找，
现在而是想着好像这个神给我们盖一座大楼
啊，
或者是
对对
这个给我们盖一座游乐场供我们享乐，这就叫很多人都是这么想。
哎，这个确实也对应主耶稣说，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住处，我去替你们预备了地方。但是那是讲到天上的事情啊。
对，
你今天在这个地方，你得出到营外，出到城外去救了耶稣。
嗯，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产生了那个用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的神迹。圣经怎么说的呢？耶稣听见了，就是听见施洗约翰被斩，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
嗯，
众人听见了，众人听见了什么？不单听见施洗约翰被斩，也听见耶稣独自退到野地里去，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就到野地里去找耶稣了。
嗯，
那找得到找不到呢？当然找得到。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疾病。
对，
那时候天将晚了，这些百姓没有地方回去，你叫他回到城里面去吗？城里没有希望，他们看见了城里的希律王的败坏，以及希律王与神为敌的那个心态已经完全显出来了。百姓一下子认识人生是没有希望的，对不对？就像十几二十年以前啊，像你们这一代或者比你们年纪大的一代，经历到一个非常大的所谓信仰危机，对不对？你突然会发现你这个城市已经不是城市了，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出到旷野来，你从前所相信的所追求的突然空掉了，那怎么办呢？哎，圣经的建议就是出到旷野来找到耶稣。
对，这我也插一句啊，就是说这个为了避免这个误会或者误解，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可能更多的也是指导属灵的意思哈，也不见得就是说你像这个在中国很多这个山上盖很多庙啊什么的，这个好像就是说哎，我们这个离开这个你们人间了，所谓的这个
盖了另外一个城嘛，那不叫离开人间。
对，或者是叫什么看破红尘啊，其实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对，
而是
的确圣经所说的这个旷野，对当时的百姓来讲，隔着两千年回头看，那是很清楚的，就是他们从前所谋生的，他们所依靠的，他们所建设的一切，他们突然觉得说哎呀，不可靠了，不可靠了，因此他就出来找耶稣。你光到旷野没找到耶稣没用，你这几千个人自己再盖个庙也没用，建了一个大清油田也没用，是不是？你还找到耶稣，圣经说天将晚了，门徒就和主耶稣讲了，说你应该把他们遣散了，
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
对呀，
叫众人散开，
叫
他
们
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
啊。但是长话短说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耶稣在旷野里边用五饼二鱼把他们这些人都喂饱了。换句话说，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世界的王在城里面把神的先知给斩了，没关系，天国的王在旷野里面给你摆了个筵席。
对，
把这一切因为受世界王逼迫对世界不再抱希望的人一下子都把他们喂饱。
对，五千人都吃并且吃饱，而且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还装满了12个篮子。
那你可以想象百姓因为施洗约翰被斩这件事情所带来的阴影也被耶稣这个神迹一扫而空。这个叫做旷野的筵席，可是这个筵席你要经历的话，你必须要出到旷野。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你听我们传的福音就知道了啊，我们是讲一个平安喜乐的福音啊，或者呢讲到说人生多么空虚，所以你需要一个寄托的福音。 我们在讲的不太真是一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福音。我们的福音里面甚至往往是对天国避而不谈的一个福音，这真的是相当可怕。我们所传的福音应该回到那个旷野的声音，与旷野的声音相合，因为我们的主仍然是那个在旷野里为我们摆筵席的主，而不是劝你留在城里安居乐业的主。但是这个旷野的筵席啊，那这里边有它的诀窍，咱们改天呢啊，其实这个题目应该在科技新知里面讲一讲，到底这事儿是怎么办的？它绝对不是个变个魔术，它里面有它一定的条件。旷野是神塑造人的一个基本环境。如果我们的心仍然留恋城市，如果我们信主，好像就是说，小孩子身上已经装了一大堆东西了，一无所缺，现在又多了一个好宝贝叫做进天国的门票，或者多了一个好东西叫做我现在成了神的儿女啊，是不是？不但是中国公民，又是美国绿卡，呵，那你可麻烦。我们必须要在旷野里边成长，你不能再看这个世界像以前一样啊。你知道在旷野里面，我刚才说过有个特色，因为它太大了啊，你可能你的周围有一些秃山，你看不见边际，所以当太阳掉到山后头，天就黑了。而天黑的时候呢，地上先黑，天上还亮了。天亮的时候呢，更是，当地上还黑的时候，天已经开始发亮了。
对，
你如果住在旷野，天亮你一定抬头看的。
对，
你一定抬头看。但愿在今天这个世界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自己也都能够做一个天亮就抬头看的人，而天真的已经发亮了。
走运的乌龟。美国并不全是黄金沃土，在德州东南草原和加州海岸绿地之间，偌大的一块地几乎全是不见边际的荒原。若离开了主要的洲际公路，几十里不见人烟是常事儿。放眼望去，尽是乱石、秃山和粗犷的干地。稀疏的小柏树或仙人掌，就是野地里唯一的绿意了。美国人管这样的地方叫沙漠，但或许它更像圣经中所说的旷野地吧。每当夕阳坠山，黑夜开始吞噬残霞的时候，尤其能令人想起许多圣经故事来。我们曾开车经过一趟，多年以后，旷野那巨大的影子在心中依然鲜明。有关旷野，圣经中最出名的故事要数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当时，老摩西带着上百万人在这样的野地漂流了40年，神每天由天上降玛纳给他们吃，又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摩西曾说，旷野是大而可怕的，又说在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去过旷野的人就会觉得这几句话形容得很生动。旷野虽然大而可怕，仔细看看却并不单调。峥嵘的山岩，恣意绵延的沟壑，配上荒草枯枝，倒是野趣天成。从德州出发，在旷野兜了3天，等进入加州绿地，对那些整整齐齐的人工庭园反倒看不习惯了，总觉得旷野好宽阔，文明之地好狭窄，旷野好庄严，城市好不真实。若横越加州的海岸绿地，不过几小时车程，其中多数的山谷得靠人工灌溉才可能免于干旱。但是在城市里安居乐业的人们，对于比邻的旷野反倒觉得非常遥远虚幻了。半路上的亚利桑那州有一个国家公园，名叫七彩沙漠与化石森林。沙漠与森林并列似乎是不合理的，但是在广大的沙漠中间，确实躺卧着整片的大森林， 只是早已成为化石了。那些树干的规模和颜色都令人想起加州的红木国家公园。神把它们留给世人看，是要告诉我们些什么呢？旷野中并没有人住，可是上帝却执意把人生比作旷野。人喜欢留在城市里，神却喜欢把人带到旷野去。人选择要住在流奶与蜜的绿地，神却坚持在旷野中对我们说话。圣经让我们看见，雅各在旷野得了神的意象和应许，摩西在旷野得了神的启示和能力，大卫在旷野避难，写了一些最宝贵的诗篇，保罗在旷野受教，得知神的奥秘时，约翰在旷野传道，看见天为耶稣开了，主耶稣在旷野用五饼二鱼为5000人摆了筵席。而今天呢，我们每个人都处心积虑地把自己打点得好好的，预备足够多的钱，拿到足够高的学位，爬到足够稳的位置，唯恐自己的生活落在旷野里。不是神不再行神迹了，而是我们的生活中实在容不下多少神的作为呀。人们似乎忘了，那集天下富贵智慧于一身，一生住在王宫，却从没在旷野吃过苦的所罗门王，到了晚年感叹他的人生是何等空虚。而那曾经80年旷野漂泊的老摩西，临终仍然心灵强健，神亲手将他埋葬了。人们也忘了，神的先知由旷野进到城市，向来没什么好话说。天使进了索多玛，带下来硫磺与火。约拿出到尼尼微，宣告神的审判。主耶稣看见耶路撒冷，就对着尘埃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神的声音与作为依然在旷野，可惜我们只肯坐着冷气车，偶尔由其中经过一下。写到这里，不禁想起那次旷野之行回来，正巧遇见楼下的邻居。他是北京来的中国学生，兴冲冲地告诉我，捉到一只下雨天要过马路的乌龟，打算养它在家里。我说，乌龟不会快活的，不如放它去野地里吧。他说，哪儿的话呀，我把它给刷洗干净，弄个小盆子，一半放水，一半放沙，每天让它散散步，切金翅猪肉和白菜给它吃，还预备换一间有阳台的房给它晒太阳，比它自个儿在外头过日子要强多了。这只乌龟呀，可走运了呢。我听了不禁哑然失笑，好一只走运的乌龟。我们这些偶尔能去旷野散散步的人，是否也都算走了运呢？愿主怜悯我们。
远游的心，我远游的心思念美地天香，当晨曦带来清晨曙光，我渴望的眼睛穿越蓝蓝山岗，当天正把大地照亮。听，心哪，要听，旷野中传来他的声音，我醒来的灵应当努力前行，因天正向大地接近。那美丽的云堆成黄金阶梯，仿佛天也在接我回家。谁把无言的风编成野地诗歌，催促着我迎向朝霞。听，心啊，要听，当大地脱去阴沉外衣，扬起脸来望天，或在转瞬之间，他就要将荣耀彰显。
晨细雨带来清晨曙光，我渴望的眼睛穿越蓝蓝山岗，当天正把大地照亮，听心呐要听，荒野中传来他的声音，我醒来的应当努力前行，阴天正向大地接
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
哗啦，耶利哥的城墙倒塌了。按照约书亚事先吩咐好的，以色列人挥舞着刀剑，马上冲进城去。他们要按照神的吩咐，毁灭城里的一切。小朋友们，你还记得谁能够活着出来吗？对，就是喇合和他的家人。那你还记得还有哪四件东西以色列人要从城里带出来归给神呢？对，就是金、银、铜和铁。那他们能为自己留什么东西呢？ 什么也不能留。约书亚已经把神的命令告诉了每一个以色列士兵。他说，耶利哥是一个被诅咒的城，如果你从城里拿什么留给自己，你也就成为被诅咒的。每一个以色列的士兵都听到了这个严厉的吩咐，其中也有一个叫雅干的人。当雅干进到耶利哥城里的时候，他看见人家家里摆着各种漂亮的装饰、衣服，还有昂贵的巴比伦袍子，他的眼睛都发直了。他想，如果我拿一件衣裳，没有人会知道的。所以他很快地把袍子卷起来，藏在他的衣服下面。他又看见好多金子、银子，他当然要把大部分都献给神。可是他从这么多中取一点点，又会有谁知道呢？所以雅干飞快地藏了一大把银子和一大块金子，他干得干净利落，没有人注意到。可是真的没有人注意吗？很快耶利哥城就被毁灭了，成了一堆废墟。以色列的士兵们回到营地，雅干赶紧跑进他的帐篷，在他帐篷内的地里挖了一个坑，把他偷偷拿回来的宝贝藏在里面。现在他放心了，这些东西安安全全地藏在这里，没有人会知道的。可是小朋友们，这些东西真的是能够隐藏的吗？不，圣经在箴言15:3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雅干知道神的吩咐，他也知道很多关于神的事，但是他仍然选择去犯罪。你觉得他会不会有麻烦呢？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记住，罪总是会给你带来麻烦的。甚至作为神的孩子，我们也常常被试探去犯罪。记得我们以前讲到，我们有三个敌人，这个世界，还有肉体，还有一个是魔鬼。世界就是那些要把我们从神的身边拉走的人或者事，肉体则是我们因为自己的欲望而做错事，而魔鬼总是在找机会引诱我们犯罪。作为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每一天你都要与三个敌人在打仗，因为耶稣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有能力去战胜这些敌人。你问问自己，耶稣会怎么做？然后请求耶稣来帮助你战胜罪。但是如果你向罪屈服，你会发现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罪总是会给你带来麻烦。没有罪能够逃过主耶稣的眼睛，他告诉我们，罪会给我们带来麻烦。雅干的罪也逃不过神的眼睛，正像神所警告的，雅干这下子有大麻烦了。雅干的家人知不知道雅干的秘密呢？这个我们不知道，不过以色列营中没有人谈论这件事。约书亚和以色列军队正非常兴奋地准备下一场征战。圣经里约书亚记7:2说，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探子带回来好消息。哦，那只是一个小城，只要2-3千人上去，就一定能攻取爱城，很容易的。约书亚派了3000人去，但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约书亚很快就收到令人震惊的消息，以色列士兵像受惊的兔子一样被爱城的人追杀，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个人。这是怎么回事呢？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们把灰撒在头上，在神的约柜前匍匐在地。他们又震惊又迷惑，他们在神的约柜前匍匐一直到晚上。是什么引起了这些麻烦呢？神不是要帮助他们吗？神在耶利哥城使他们取得了那么大的胜利，为什么现在又使他们如此软弱呢？约书亚在神面前祷告，他在埋怨神。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身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一定会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约书亚知道迦南一切的居民都听见了神所行的，他们都害怕以色列的神。可是现在一个小小的爱城就轻松地击败了以色列人，迦南人会怎么想呢？他们会不会就不再惧怕以色列的神了呢？约书亚不明白所发生的事，但全知的神却明白一切。神说，约书亚，起来，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呢？以色列人之所以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是因为他们犯了罪。我吩咐他们不能从耶利哥拿被诅咒的东西，他们却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行诡诈，把那当灭的东西藏在自己的家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神很生气，他又说，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身逃跑，是因为成了被诅咒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小朋友们，神会生气吗？是的，在圣经里有许多地方提到神的怒气。创造我们的神，他是圣洁完美的，神从来不犯罪，而且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神说，罪一定要受到惩罚，那个惩罚就是与神永远的分离。人人都犯了罪，谁能逃脱对罪的惩罚呢？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这里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个关于神的事，就是神爱你。因为神对你的爱，他派一个人来承担对罪的惩罚。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基督是神完美的儿子，他没有犯过罪，但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第三天又复活，现在他就在天上。虽然人人都犯了罪，但神的话说，那些相信耶稣的人就逃脱了对罪的永远惩罚。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是的，小朋友们，神的发怒是因为人的罪。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使三十六个以色列人在爱城失去了性命。但神告诉了约书亚怎样做。第二天一早，约书亚就按照神的吩咐，叫了十二个支派的人来，一个一个从他面前经过。我们不知道神怎样指示约书亚，但他们查出罪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然后他们又从宗族查到家世，最后查到个人。现在满脸羞愧的亚干站在约书亚和以色列人面前，他被查出来了。约书亚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知道他的罪已经显露出来，就说，我实在是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看见了一件漂亮的衣服，还有银子金子，我就贪爱这些东西，便拿去了，现在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约书亚马上派人去找，当所有的人站在那里等待的时候，你能想象出亚干的心情吗？当然，他感觉到他有大麻烦了。去找的人把亚干偷的东西带回来，放在以色列人面前。然后，约书亚要按神的吩咐来执行。我真希望我不要讲到这里，因为太可怕了。可是，我们必须把神的话语完完全全地讲出来。亚干和他的一家人以及他所有的，连同他偷来的东西，都被带到一个山谷里去。慢着，让我们再说一遍神是怎样警告以色列人的。约书亚记六章十八节，神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诅咒。亚干没有听神的话，使诅咒和麻烦临到了以色列人，三十六个无辜的人因此失去了性命。约书亚对亚干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和他的家人， 把石头扔在上面，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就像他们在耶利哥城所做的一样。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来做纪念，他们管那个地方叫雅歌谷。雅歌的意思呢，就是连累。神对约书亚说，不要害怕，带着你的士兵现在上去，我已经把爱城交在你们的手里。当以色列人听了神的吩咐，他们彻底地打败了爱城。这次神告诉他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让我们想一想，如果雅干听了神的话，他现在就可以堂堂正正地拿他所喜欢的衣服、金子和银子，甚至更多的东西。罪使我们失去了很多神给我们的祝福。小朋友们，你们实在是要记住，罪总是要给我们带来麻烦。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